谢谢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早。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身体不舒服，会很乖的去看医生吗？会啊，我是属于不会的人，而且呢，我是很不喜欢吃药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讳疾忌医哦，就是其实这是蛮荒谬的。那么我要跟大家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从道理而言，我们是不是都承认神是好的？是。但是，当你痛苦或不舒服的时候，你会不会打问号？就是我们不了解神是爱，可是为什么神的作为是这样呢？或者说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世上存在着这么多的苦难，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的作为其实是有误解的。那么在希伯来书9:27，我们很熟，那里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那我们面对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审判到底真的了解吗？所以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么就是恐惧万分，要么就是逃避不想面对，还有的人呢，他就觉得我不明白，就马马虎虎吧。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认识审判，然后呢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审判。我必须说，我们这一生好像是寻宝的旅程。为什么是寻宝的旅程呢？因为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不断地在探索自我嘛，然后也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大小的事情，其实都是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要去领悟真理，对不对？去领悟真实。所以今天有一处，还有一处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我想把这段经文稍微的解说一下。这里说，我们面对审判，但是我们来到的是什么？锡安山。不是什么西乃山，对不对？来到的锡安山，而锡安山那里说，那叫做永生神的什么城邑，就是天上的什么耶路撒冷。然后他特别说到那里有什么呢？那里有千万的什么天使。你知道在圣经里头讲到天使新旧约加起来有172个地方，光是在新约讲到天使就有140次。所以那里有千万的什么天使，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也说，其实每一个人他身边都一定有什么天使的。所以那里有千万的什么天使，然后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什么总会。这个名录在天上，名录在天上其实就是生命册嘛。我们每一件事情神都记在他的什么生命册上面。那么诸长子呢，我们知道长子他是有继承权的，我们也知道天国是继承的，是什么承受的，是承受的。那名录在天上就是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那里除了有千万的天使，还有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还有什么？还有审判人的什么审判众人的神。所以上帝这位法官也在等候我们，到末了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接受上帝彻底的一个什么检验。在那里虽然是很荣耀，但是神仍然是需要敬畏的。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句话，有被成全之什么义人的灵魂。所以我今天讲的重点其实是在这句话上面。你知道我们是因信什么称义的吗？但是我们需不需要被成全？需要被成全吗？需要被完全被工作。所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因信而什么站立，然后生出忍耐。其实忍耐就是承认真理。你为什么能够忍耐？因为我承认真理嘛。虽然我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我们忍耐是因为有真理，所以一个忍耐。然后义人的灵魂，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被成全，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的灵魂是在我们一生的很多的经历当中，一点一滴的什么 被成全、被做工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前几次花了一些时间，他讲到不信主的人的罪，大家还记得吗？他就是讲到世界上的人如何如何，一长串的讲出人生命种种问题，哇，像这个水银泻地一样。转入第二章的时候，保罗他话锋一转，他第一节就说：“你这论断人的。”他的原文是说：“人啊，论断人的。”就是你论断人的会受到什么样的责备。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论断人并不是犹太人的专利，也不是希腊人的专利。保罗他所说的是你这人啊，这个你这人就是指你是有神论者。所以我们进到第二章，第一章讲无神论者的什么罪，第二章就讲到有神论者，就是神的百姓，已经信耶稣的人，他的危险跟困难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第一节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什么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什么定自己的什么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什么一样。”所以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讲到论断跟审判的关系。其实审判这个意思就是说自己会审判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耶稣这里很清楚地讲说，他来不是要审判我们，他是要来什么？拯救我们。那最后审判我们的是什么呢？他所讲的什么话，他所说的道，到末日要审判我们。所以这个第二节说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什么叫真理？就是我里边的真实，我里边的真实来审判我们。我们如果了解这个的话，我们应该注意的，或者说我们应该寻求的是，应该去问说，那我里边到底是什么？好，我里边到底是什么状况？那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的话，就会比较谨言慎行。我们需要常常认罪，但是我们要知道认识到底我的罪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我是罪人，可是并没有很清楚的知道说，那我的罪到底是什么。保罗在第二章他写，第一章写，写到不信神的人的过犯的时候，到第二章他突然急转直下，然后忽然就说，你这个人，请问你这个人是谁？我们在看圣经里头看他好像在讲犹太人，实际上人的心哦，是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论断者、批判者的光景，而缺少一种自省的能力。所以我们常站在一个就是我是信耶稣的人，我已经得到救恩，我已经受洗了，所以我应该比别人好。而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进到第二章，它指的是已经信的人，有神论者，就是真犹太人的罪。我们是不是真犹太人？是嘛，对不对？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在二十九节那个地方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所以他就想到什么？里面，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分成两大段，一个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就是我们要来明白，今天要来明白神审判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就是其实神审判我们是为了成全我们，这样理解吗？那成全之义人的什么灵魂，我们一生当中是一个被成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被成全的一种知识，就是我知道怎么样是被成全的。所以一开始他就说你这个人，那保罗当然他可以说他自己啊，也可以说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是已经有信仰的人。那么最好我们也指，最好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这个人。那所以在第一节他说，我这个论断人的人，无论我是谁也无可推诿。原因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然后下面他说，我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我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什么 别人一样。首先讲到这是上帝的原则，上帝原则就是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在雅各书二章十二节说，你们要既然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该照这个律法说话什么行事。你知道使我们自由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嘛，然后爱人如己。我们因为被神所爱，被神的爱而得到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都已经被涂抹了，我们就按着这个律法在受审判的。所以审判的意思是指我从生命里边来判断。你知道上帝不是把我们抓来说，哦，你这个不对，你那个错，所以你该受什么刑罚。上帝不是这样的，他是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律，你不合于那个律，你自然就会承受那样的后果。好像我们如果暴饮暴食，我们就会肚子痛嘛，那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如果我里边充满了神对我的怜悯，也充满了对自己的怜悯，那就按着这个方式去说话行事。我们说上帝他是无所什么不在的嘛，所以上帝无所不在，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他的里面。所以我常说其实我们要爱神其实不难，对不对？因为你爱什么都爱到什么神，你恨什么都什么恨到神，因为他是万灵的父。所以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什么发出来的。所以今天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其实所有的审判不是我们做错什么，而是所有的审判都在我们自己里面，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在自己的里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张椅子，我觉得这椅子好漂亮啊，坐得这么巧，那个椅子会不会给我回应？不会嘛，对不对？可是当我在觉得它坐得这么巧妙这么美的时候，你里边是不是感觉很好？可是你如果嫌弃或是厌恶任何一个人或是这张椅子这张桌子的时候，你在厌恶的时候在嫌弃的时候，那个是不是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个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嘛，所以这个叫做审判已经在我里面发生了，这样明白吗？所以你爱什么，你对什么产生反应，它就回应到你的里边，这个叫做审判真实的本质，这样我们能够明白吗？好，所以为什么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就是当你在发出一种没有怜悯的思想讯息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怜悯的本质了。所以希望我们对于审判这件事情能够有一种比较深刻比较有层次比较准确的一种理解。所以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面对的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际遇，各种各样的过程，对于某些人某些事，我们里头如果一直有恨，或者说一直没有办法甘甜耿耿于怀的时候，求神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怜悯去看待这些人事物。所以圣经上说怜悯原是向审判什么夸胜，又有一句话说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什么无怜悯的审判。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怜悯跟审判好像双胞胎，它是相对应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什么推诿，只要你在任何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他说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那你可能会有个问题，就是我所行的跟他不一样啊，会不会这样想？你会觉得我没有做他做的那件事情啊。但是前面那句话是说无论你是谁，他讲的是无论你是谁。那实质是什么呢？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从二十九节以下，不是讲到二十一个罪名吗？点点点点。那上次我们有比较深刻的跟大家讨论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其实那些罪我们都很难避免，只是没有那么明显，或者说没有被人家发现而已。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什么叫论断。其实论有点我们在说嘛，对不对？我们一天到晚在说话，我们在说任何一个人，在说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我们在论在说，它很难没有论断的现象。所以论断跟审判，我说它是像连体婴或者像什么双胞胎一样。 所以我们在述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在说什么不对的时候，其实那个呈现出来是我内心的状态，我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怎么样，就说出来嘛。我在说在论的时候，就反射出我生命里边的东西嘛。所以当我们在说，所以为什么圣经上才说言语没有过失，它就是一个什么完全人嘛。所以论说就常常是我们被定罪的证据跟依靠，这样知道吗？就是按着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话嘛。所以第二节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我想跟大家讲这个行还有这个什么真理，好，行跟真理。这个行跟真理就是我的行为跟真理啦，行为跟真理。那么真理是什么？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真理不是一个拿来辩论或是拿来讨论的一个道理，真理不是用讲的，而是我里边真实的充满的一种内在。你知道上帝怎么来判断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呢？怎么样来判断我们的状态呢？他不需要判断，为什么？因为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是不是？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不见得是你说什么或是你做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所以当一个人他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其实是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目，可能是我们里头有一些像第一章所说的贪婪、嫉妒啊、增进、诡诈。所以当我为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情在生气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把生气放在一边，退一步去看看自己，我到底在气什么，我到底在气什么。那我们能不能了解到到位，然后正确的去理解我到底在气什么，那就必须看我们自己对自己有多么勇敢跟诚实了。所以其实真理跟爱应该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什么本质。所以第二节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行什么？就是做论断的事情的人。行这个字哦，它是指这个重复的或者是习惯性的行为，重复的习惯性的行为，不是偶然做一次啦。那如果我们是习惯性的行为的话，那就是说明我里边有一些东西在嘛，是不是？我才会重复的去做嘛。那我里边那个东西其实常常跟罪是有关系的，偶尔不小心做了一次，不经意的做，不是这里所讲的行，而是那个已经形成一种惯性。这样做的人，他里边有他的东西啦，有他的东西。比如说我昨天看到一个人，他是人家的房客哦，然后他竟然去把房子租给人家，骗了四个人，就是他把房子去租给四个人，然后都跟人家收两个月的定金跟一个月的房租，所以他自己没有付房租，他又去收了四个人的，他骗了将近40万。那后来人家说，哎，他之前已经骗人家2亿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已经习惯，这样理解吗？他已经习惯，所以这种东西行，他不是说偶然，而是就是他已经一种惯性。那你知道有惯性的人哦，其实他这样做的人，他里边有一个东西在，其实就是罪在。所以上帝就按着他里边的那个东西，那个罪，其实上帝是要让人认识自己，这样理解吗？让人去认识自己，然后让他去承受后果嘛。现在人家当然要找他了，好，让他去承受后果。所以这里叫做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样理解吗？所以有一句话说，了解自身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了解自身是认真的思考他人身上。我觉得这句话是讲得很好，好，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就是我们要怎么认识自己很难，对不对？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别人让你生气的时候，你最好认真一点去想他，我到底在气什么，这样理解吗？到底在气什么。所以第三节这里就说，你这人啊，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最好说我这人啊，好， 你论断行这样的事的人，你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什么审判？你这人呐、啊，是哪一个人？有哪一个人名字叫做你这人？那比较好的方式就把它替换一下，就是我这人呐、啊，我这论断行这样事的人，我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知道这个逃脱其实就是逃避。我刚不是说我们面对审判，要么就逃避，要么就无知嘛。啊，要不然就反正没这回事，啊，死了再说，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所以第三节就是他的原文的意思说，你行论断的人就走在那一条路上，这样理解吗？你就走在那一条路上，你就不能逃脱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说论断，我刚不是说跟审判是双胞胎吗？所以论断就落在审判之下。两者的关系是像连体婴，像双胞胎一样的。下面说，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其实这个逃脱是逃避，也没得逃脱啦。为什么？因为圣经上明明说审判从神的家中什么起手嘛。所以我们要，我是不断的为谢国良市长祷告，因为他是基督徒。那我求神怎么怜悯，因为圣经上明明说你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第一块石头去什么去丢人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一些现象，其实我们应该看得见看得懂。那我们面对审判，第一个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什么宝血嘛，是不是？第二个是我们正在改变，对不对？我们大家相处十年二十年下来，或者是三年五年，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在什么改变，所以你不需要逃脱嘛，也不需要恐惧，也不需要恐惧。然后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第四节，这里说还是你藐，我们起来读第四节来，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知道这个藐视就是我在思想上是模糊的，我在思想上面是模糊化的。我对神的恩慈我是不是了解得很清楚呢？好，我们都知道耶稣爱我，对不对？都知道神爱我，对不对？好，那你有没有去问过，那如果神爱我，为什么我现在这么不快乐？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痛苦？有没有问过？对，就是我们都知道神爱我，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的人其实都知道，但是问题就是那他爱我，他爱在哪里呢？或者说我现在这么困难这么痛苦为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悟性去了解到神的恩慈，而不是模模糊糊的就知道神是爱，就只知道这样。然后神是恩慈宽容。好，那现在有个问题，我如果知道神是恩慈是宽容，那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我对人宽容是不是应该有一限度？我神忍耐，那难道我对这种事情也要忍耐吗？是可忍孰不可忍。你知道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按照自己的标准去想象揣摩，用自己的思想去解读，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了解神嘛，但是其实是不真的认识神的。你知道藐视什么意思？藐视就是我在思想上面是意念上面哦，没有很清晰的，没有很清晰的感觉嘛。我只是模模糊糊的知道神爱我，但怎么个爱我法？我人生这么坎坷，我困难这么多，为什么那样是爱呢？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心都有一把尺，一个秤，就是秤东西的秤啊。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去测度神，而忽略了神的爱。我们说神是恩慈的嘛，他的爱他的目标是要领我们怎样悔改，好吗？我今天希望在这件事情上让大家能够记住，那你无法逃脱神的审判，所以呢你要被成全之义人的什么灵魂嘛，也就是说你要去接受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来悔改，这样听懂吗？所以我接受神的恩慈宽容忍耐是让我来悔改的。 你知道恩慈这个字是指着神的良善，神的美好，因为我们很熟的就是那个少年官去问耶稣嘛，对不对？然后耶稣回答他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大家记得吗？就是你为什么称呼我良善的呢？只有一位是什么？是善的。而这个只有一位是善的，其实他的括号里头是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下一章哈，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这是圣经里头他的话。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知道说，神的恩慈就是神的良善，是不是这样？所以神的恩慈就是神的良善，是要使我们改变的。今天能够清楚吗？那么上帝充满了，对我们充满了忍耐的心，对我们有很大的宽容。宽容这个字在别的地方也翻译成为忍耐。好，下一章，下一章说，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好，我没打哈，好，就是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宽容跟忍耐它是一件事情。所以上帝对我们有很大的宽容跟忍耐。你知道上帝的忍耐就好像我们现在做错事嘛，我们落在痛苦跟困难当中，其实神也很难过啊，因为他希望我们快乐嘛，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嘛，是不是？但是他撑着，为什么撑着？他忍着。这个很像小孩子不听话，然后他就到处乱跑，就他快要掉到那个池塘里面去了，我们就会把他怎样拉着嘛，拉着希望他不要什么掉下去。但小孩子在那边拼命挣扎，在那边拼命挣，那你的手就必须要挺着啊，承受这个他的身体的重量。你知道上帝的宽容跟忍耐就带着这样的一种意味，因为他承载着我们的罪。有人这么说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赦免我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过犯，对不对？我一切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但是我们会不会犯错？还是继续嘛？所以我们每一次在犯错的时候就是在伤害我们的主嘛，也是希伯来书说我们好像把它重钉什么十字架嘛。所以我们要警醒，但是你也不必过度的紧张。为什么？因为不可能不犯错嘛。对啊，不可能不犯错啊。所以我们要晓得神是恩慈的，神是宽容的，神是有很大的忍耐的，他为的是使我们改变，对不对？这是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改变嘛。悔改就是什么？改变。如果我们只是在那边想认罪说，主啊主啊，我又错了，我又错了，主耶稣求你原谅我，但是下一次让我再去做一次。那你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吗？就是我刚讲那个诈骗的人，就是很多人他诈骗已经习惯了，或者我们说偷盗好了，因为他的性格，他惯性的思考方式没有改变，是不是这样？他就觉得我用骗的最快嘛，我能够，你看他一下跟四个人签约，就立刻骗了将近四十万块钱，他那样最快嘛。所以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性格没有改变，这个不叫真正的悔改，这不叫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需要改变。你知道上帝他丰富的恩慈，就是他对于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犯的所有一切的过犯，他有足够的宽容跟忍耐，但是他是要等候我们改变的啦。我们不能永远就是靠耶稣的宝血然后都不改变，这样理解吗？都不改，那做出来你还是必须面对审判嘛。就按照我里边我一种惯性的思维，我一种性格，一种性格。所以上帝的慈爱、宽容、忍耐，是因为他要我们改好。那么悔改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活到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而不是我们一边犯错，我们还一边去论断人。所以我们说藐视神的恩慈、宽容、忍耐，我们已经说了，藐视就是什么？你看得模模糊糊，或者说轻看，或是思想上面是模糊化的。我对于神的爱我知道，可是我里边是模模糊糊的。我们看一个人，我们如果很看重他，然后看重他的形象、他的存在，你觉得他对我们是很重要， 然后你就会看他嘛，你就会很清晰，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我们藐视一个人呢，我们看过去就当作没看到，忽略他，那你知道这个人他在你的思想里面就是模糊化的嘛，啊，就是我们常在新闻上面常常说他把我当空气，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个就是有点，就是他把他看得模模糊糊，他也没有在认真的看他嘛。所以这个人在我思想里面就是模糊的。好，我们如果很爱一个人，其实你会认真的去看他，看他今天表情怎么样。好，他今天是很忧愁呢，还是他是快乐的？他是肚子饿呢，还是被气了？哈，所以藐视基本上叫做思想上面的模糊化。好，模糊化，你没有清晰的去看。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做藐视他丰富的恩赐，这样理解吗？就是耶稣爱我，为我舍命，神这么丰富的爱到底在做什么，这样理解吗？很多人这一生他就知道耶稣爱我，可是爱他是要干嘛的？不知道，不知道。所以神丰富的爱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而做的？好，这样可以回家了。就是你要知道神的爱到底怎么进行的，这样理解吗？没有，我说的是很认真的啦。我说的是，就是到底怎么进行的？你知道我们不太用心，而且不太努力的去思想，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救恩目的是要我们改变，目的是要我们改变。如果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而没有具体的去改变我的思想跟我的人格，那我必须说，那救恩对我们没有意义。你不能只说，他爱我，我要什么都去跟他求，好，我只要让我觉得平安就好了。那你知道这样救恩对我们没有意义，而且在我们身上没有发生作用，没有发生作用，这样大家理解吗？所以你藐视神丰富的救恩以后产生的就是第五节。好，下一章我应该有打吧，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里有一个字叫做刚硬哦，那有人就翻译为刚愎。我们常说一个人刚愎自用嘛，你知道他这个指的是心理，他的刚硬原文就是很坚固很强固。你知道悔改这个字哦，他不是，我已经说过，他不是所谓一般的说，我认错，我错了，我认罪。更好的意思是他是重建，重建。所以我们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什么果子，或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就是说我一定要争个是非曲直嘛，公平正义啊，很多观念已经深根蒂固，就很难去体会神的心意。但是神是要我们悔改，是要什么重建，好像要重建。所以如果刚硬的像钢筋水泥一样，你知道没有办法松动的心，就要用那个电钻来把它什么打碎嘛。你知道一块刚硬的地哦，就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如果人任凭这个情况继续下去，就会为自己积蓄了很多的不愉快跟什么愤怒，然后你会变得愤世嫉俗，你心中的不平不满遗憾就会越积越多，就越积越多。因为你一直生闷气嘛，一直生闷气。就我常举例说，一个小孩子如果妈妈教他生不要生气安慰他，他就拼命气拼命气，到后来妈妈硬拿棍子打他嘛，就那你到底要怎样，是不是他拼命生气。所以你一直生闷气，为自己积蓄愤怒，导致什么？圣经说什么？以致神什么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什么来到。所以为自己积蓄愤怒，这个我譬如说他很像，比如有个工厂一直在那边排废气啊，那么久而久之空气一定很不好啊，那么人一定会生病嘛。你知道像我们今天的现象，我们常说圣婴现象或者反圣婴什么现象，就是各种气候灾变到处都是，这是神的自然律。因为你积蓄满了，然后世人就一起来承受审判到来的后果。所以有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就是如果我认为自己是对的，你知道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嘛， 不是对的，你就不会这样活，对不对？如果我认为我是对的，然后我心中就藏着怒气去论事说人，这样理解吗？就是论断人。那么事实上，我就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等候神的审判，这样理解吗？所以第五节下半句说，为自己积蓄愤怒。你知道有些人生气他表现得很强烈啊，那么有一些人生气他表现得比较轻描淡写，对不对？他可能就不愉快，不爽，不舒服。你知道愤怒的程度跟表现的状态它不一定是成正比的，对不对？有人很能忍啊，有人就，所以你自己气到什么程度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心中有没有不愉快、不爽、不舒服的地方你自己知道。你知道愤怒如果是隐藏的，老实说这件事情对自己是蛮伤的啦。所以我在这里要跟你们说，如果你们生命当中有愤怒，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请你来找我。没有，我讲的是很认真，因为说真的我会看见你们的愤怒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们不找我，我总不能那么鸡婆嘛，对不对啊？到时候你们生气那我怎么办？所以如果你们有不能处理的愤怒，请你来找我，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啦，好，可以聊一聊。所以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还要去查验自己的心。你知道当我们的心很难被说服，很难被改变，很坚持己见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刚硬，这个意思，真正意思。所以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领受神丰富的什么恩慈、宽容，还有什么忍耐。那么领受这些目的或是重点，就是要让我们什么改变嘛，让我们悔改。我改变的有多快，我人生的机会就有多大。下一章哈，是不是？我改变的有多快，我人生的机会就有什么，就有多大。所以如果我每天都能改变，我活着就很有意义嘛，是不是？那如果我们都不能被改变，那死了就那样啦。要常常记得，我们在上帝面前有无限的机会，等同于说我期待上帝天天都来改变我。所以圣经上才说，外体虽然什么朽坏，内心却什么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不要外体渐渐朽坏，内心都没有一天什么新似一天，那就很亏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天要做一次叫做我的心的更新的计划，这个叫做悔改的真实意义。就我知道贪婪不好，但是我就忍不住要去贪小便宜，然后再来后悔，那不是悔改。就是关键是我里边到底有没有改变，我的性格有没有改变，我对事情的看法有没有改变。悔改这个字就是我心思意念要改变，要重建。那么为自己积蓄愤怒，就是我里边积蓄了太多的愤怒啊，你知道那个是会致命的。所以我们先有一个观念，就是我愤怒就是逆天的旨意，因为没有神的允许，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什么发生嘛，是不是？所以生命当中最需要去处理的事情就是生气，因为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什么日落。所以人的思想、人的潜意识，你知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潜意识很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嘛，是不是？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潜意识是很多的，他什么时候会跑出来？做梦的时候，你被追杀之类的，或是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就是那个潜意识就会什么，就会跑出来嘛。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潜意识其实是很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很大很大的仓库，然后你就每天积蓄一些生气啊、不爽啊、不满意啊，在你的潜意识里边。你这样叽叽叽到了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怎么办？因为它会一下子整个呈现出来，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你这个身体最后会灰飞烟灭嘛，但是我们的魂叫永远长存啊。到时候仓库里边的东西会通通的什么，通通的呈现出来，后果会怎样呢？后果叫做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你知道他这个下一章 他的原文直译哦，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愤怒的日子显明，按着神的标准来作为判断的那个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按着神的公义来做审判。他指的是什么？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就必不饶恕你的什么过犯。你怎么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凡有给人的，就有什么给你的。这就是神公义标准审判的标准。然后我们再来讲到第六节到第十节哦，它就是神报应的显明。你知道神报应的显明就是我的灵魂是要被成全的，这是我们读的这个希伯来书哦。所以第六节他这里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知道这是神的原则，他是不会变的。是，那我不知道说你认识的神是一位有位格、有思想、有情感的神呢？那如果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他的话，我们至少也应该知道说，上帝的律哦，他是不能被破坏的。那么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及整个宇宙，你知道我们常说有因果律嘛，对不对？但是基督徒不是因果律，基督徒叫做恩果律，因为他给我们救恩嘛。那你知道恩因果律跟恩果律差一个什么字？差一个心嘛，好，差一个心。所以我们不是按着因果律被报应，我们是按着恩果律什么被看待的。所以因果律跟恩果律差的是一个心呐、啊，差的是一个心。所以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知道什么叫个人的行为？就是个人辛苦工作所得的工价。你知道我常说每个人都很辛苦啦。你如果认识人的话，你要知道每个人都很辛苦。我们辛辛苦苦的活了一辈子，结果积蓄了一大堆的论断、愤怒带到永恒里边去。所以论断人跟审判，我们说他好像就是一个双胞胎嘛。那这不是上帝要这样对付我们，而是这是一个原则嘛，这是一个定律，那个没有人能够改变的。好，现在就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为什么人会去论断人呢？好，为什么人会去论断人？因为自己不知道需要救恩嘛，就觉得自己是对的嘛，不知道自己是需要救恩的，然后就一直停留在难过不满意的光景当中。圣经上说这个叫藐视了神的恩慈宽容跟什么忍耐。你知道这个藐视就低估了，或是看得什么模糊化，看得模模糊糊。这个藐视就是我们看模糊了，我们以为领受了神的救恩，其实我们没有在用，这样理解吗？没有在应用，不懂得神的心意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碰到一件让我觉得不愉快的事情，要意识到说发生这件事情是要改变我的想法，好吗？发生所有的事情是要怎么样？改变我的思想。碰到一件事让我觉得不愉快，要意识到说，哎，发生这件事情是要改变我的想法，那你的目标就准确了。你知道上帝的能力是要改变我们的想法。很多人以为救恩就是要解决我的问题嘛，而不是要来改变他的生命。你愿意改变生命，他就帮你解决问题，好像你更愿意的去改变生命。所以不要把救恩这件事情看得模糊化，以至于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积蓄愤怒。所以我们要去想一想，我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积蓄一些不愉快的东西。我希望你们去清理一下，好吗？好，至少花点时间去清理一下。这个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要立刻处理，就是我知道我想错了。你用爱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分辨，你没有用爱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论断。你知道论断有的时候只是你心里起了一片乌云呐、啊，或者是心中起了一些污点的时候，其实那都是程度上面的差别。我们一生是要渐渐被炼净的，这样理解吗？渐渐被炼，就你心中的乌云或是一些思想是要渐渐被炼净的。我对他起了验证的心吗？我起了排斥的意念吗？这些都落在论断里边。那在这样的论断里边会产生什么的现象？ 我常说你讨厌他，你要叫他爱你，那公平吗？不公平吗？对不对？不公平吗？所以圣经上说你种什么就什么收什么嘛，你用什么待人，人就用什么来对待你。那我不是说你对所有人都要爱得不得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而是说你碰到不愉快的事情，首先你要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慢慢去理解到底问题在哪里，然后就比较不容易积蓄愤怒。你知道人是很惯性的把责任往外推嘛，原因那是亚当夏娃一切罪的根源嘛。所以我要把精神力量放在我把自己的心顾好就好了，其他都不重要，我把我的心顾好就好了。所以第六节这个地方说他必照个人的什么行为报应个人。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凡恒心行善，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报应他们，将患难痛苦加在一切作恶的人身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你知道这六到十节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做神报应的显明，就是我的灵魂为什么会得到成全的一种结果。你知道所有的审判是按着真理来审判我们的嘛？那么真理那个字它就是真实，就是我里边到底是什么，而不是我做什么我说什么，而是我里边是什么，我内在的真实。如果我们在这个层次上面去了解审判，我们会比较容易应用，这样理解吗？他必照个人的行为，就是个人的工作，这个行为就是工作。我们在世界上，个人在世界上认真的想要得到报偿的努力的经营，我已经说了人生都很辛苦，你做了什么就种下什么就收什么，做了什么就得到什么。因为这里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什么报应个人。下面说凡恒心行善，你知道这个恒心就是我持续不断的，行善就是我追求那最好的。而所要寻求的在这个地方指出三个东西，一个叫做荣耀、尊贵、不能朽坏。所以荣耀就是神的本质，我们常说神生命的气质就是什么荣耀嘛，那是神生命的本质。尊贵就是增加重量，它是有价值的有重量的。不能朽坏就是它是不朽的，不属于你知道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会朽坏，它就是不会坏的，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不会坏也不会变化的。就是我们讲说荣耀是值嘛，那个尊贵是量嘛，然后不能朽坏是它的稳定性永存性。所以我们如果追求的是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你知道这些都是超越我们眼睛所能够看见的。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值、神的量、神的永存性。圣经上说你追求这三个就会得到什么永生嘛，是不是？就以永生怎么样报应他们。我们是不是都需要有永生？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有永生嘛，不然我们在干嘛？所以凡恒心行善，你知道恒心哦，希腊文这两个字跟心都没有关系。你知道恒心这个字它翻译忍耐比较多啦，什么叫忍耐？就我挺着，让那些压力困难不要掉下来。所以我们如果追求的叫做永生，神爱世人对不对，甚至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嘛，我们要不要追求永生？不然我们就做基督徒不是很亏了吗？那么所追求的是永生的话，就要凡恒心什么行善，寻求什么荣耀尊贵还有什么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来报应他们。所以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才会得到永生，是不是？那么恒心行善就是他坚定的坚持的持续的，他要把自己活好。所以行就是我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样理解吗？我要去追求善，追求最美好的。你知道所谓的行善就是我要做良善的工作，持续的使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好。 所以那位造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办法对善这个字哦，用行为去量化，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我捐了多少钱，我传了多少福音来计算，因为善就是神的生命嘛，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指神的生命。所以什么叫善，就是我不断的去寻求完全，不断的去成长的一种力量，一种状态，这样理解吗？就是不需要跟任何人比啦，就是我不断的去寻求完全，希望我能够成长，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说追求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知福，你去看圣经，那个知福是虚点啦，就是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圣经讲的荣耀跟世人拿到奥斯卡金像奖这样的荣耀是大不相同的。你知道这个荣耀就是耶稣基督生命所散放出来的荣光，怎么会有这样的荣光？我告诉你，你要经得起很多的考验，你要经得起很多的考验，你才知道我里边到底有没有那个荣耀尊贵不能朽坏，这样理解吗？我们常被两三下就搞所以为什么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辛苦，很多的考验，好，才会知道我里面到底有没有荣耀尊贵跟什么不能朽坏吗？那你知道这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永生。你知道很多人在求道啊，很多人在希望他能够成佛，对不对？那么基督徒讲什么永生嘛，或是完全嘛？那今天我们可以永生可以用三句话来了解吗？荣耀尊贵，追求这个叫做什么？永生。再讲一次，荣耀讲值，尊贵讲什么？不能小坏讲哈，稳定性或是永恒性，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不会被破坏的，来做一个归结。圣经上没有说你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的哦，圣经是说凡，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要在神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去追求良善，就是持续的去要荣耀尊贵已经不能朽坏，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试试看就知道了。所以对于那些没有领受到耶稣基督的名，不了解十字架救恩的人，他有没有其他途径，有没有其他方法？有，他很辛苦很笨，因为你知道救恩是好像让你上了一个直升机，这样理解吗？就是你所有的罪就立刻被什么赦免了。你知道没有救恩的人，他们很辛苦，他们努力在爬，很笨很辛苦，但他在做，他活出怎样的生命来，上帝就按着他的工作果效来回报他，这样神才公平嘛，是不是？那个信人有解答你的问题吗？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也要，他如果很努力的去活，那么上帝也一样会回报他，这样理解吗？这样才公平嘛。很多人他一生其实他并没有信耶稣基督，也许有机会也许没有机会，所以我们这样看才不会看错了，这样理解吗？好像说 你只要是基督徒就是好人，你只要是外邦人就是坏人，不可能嘛。所以这样观念我们才不会错误，我们需要对救恩，对圣经上的话有准确的理解。好，第十一节说神是什么？不偏待人的。你知道这句话哦，是你知道对彼得而言，他觉得哦，他经历了一些事情，对不对？他发现哎，那些外邦人神就什么把圣灵降在他们的什么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还没受洗哦。所以保罗在这边讲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我们起来读。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那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你知道彼得对这件事情印象太深了，所以他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又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的神。然后以弗所书六章九节说什么？他并不什么偏待人。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说，主并不偏待人。你知道上帝对于他所造的人，他不能不公平不公义啊，对不对？我们今天读的诗篇九十七篇，公义跟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嘛，对不对？所以第七节这个地方他写的这么明确， 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着永生的祝福？他恒心的、持续的、忍耐着面对种种的挑战、种种的困难，他努力的活，就是做一件事情，使自己良善。他要的是荣耀、尊贵跟什么？不能朽坏。好，那我们要很认真的去面对自己啦。我们生来很好命啊，因为上帝拣选我们，让我们信靠了耶稣。那么我是在恒心行善这件事情上面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我要的是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吗？你知道在教会进出的人哦，如果他不知道他要这个，那你想人会要什么？五花八门，对不对？这个什么都要嘛。但他不知道要永生，他就会走进另外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就第八节下一章哈，我们一起来读：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你知道愤怒跟恼怒两个字都是愤怒，它是从两个角度来讲愤怒，就是发出去的跟压在里面的。你发出去的多还是压在里面多？不好，会伤啊，很伤，非常伤，要去处理，好不好？所以这个愤怒跟恼怒两个字都是愤怒，它从两个角度来讲，愤怒就是你发出去的跟什么压在里边的。你知道恼恨是比较属于压在里边的，愤怒是比较发出去的。你知道愤怒这个字哦，它的字根是急冲，就是急急的冲过来，或者冒烟，有的人气的冒烟这样子哦，要冒烟，这个叫愤怒，就震怒、暴怒，就是哎，大家都看见他在冒烟了。那恼怒呢，就是我压在里边，我存续在里边的东西，这样理解吗？其实我跟你说，发出去的人好得快啊。对，压在里边的人常常内伤不打紧，他还是会跑出来，这样理解吗？跑出来爆炸的更厉害，人家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在干嘛，是不是这样？
是，
因为这个约伯说人好像一个气囊，对不对？人，我们这个身体好像一个气囊，你里边充满的东西，老实说你要不爆发是很难的啦，是很难的。所以恼怒就压抑在里边，我存在里边的东西是人的一种情绪，比如说生气啦、愤慨啦、不爽啦，两者是有一些区分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做心理学家啦，我们只要知道第八节说什么结党。什么叫结党？就是我不靠着里面的而靠着外面的，不靠着上面的而靠着下面的。你知道我们里边如果有神的同在，有自信、有把握，我们就会不群不党嘛，然后就不会跟人家结党。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他怯懦，自己没有胆量，他就非常需要结党。你知道青少年为什么会做坏事？就是他几个人聚集在一起，他就很有胆量啦，然后被别人一怂恿就开始出去打架闹事，反正那么多人嘛。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坦然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期望得到别人的奥援或是支持，我们就很容易跑到一个结党的一个光景里边。好，我快一点，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凡事不可结党，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告诉我们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怎么样为心，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第三节说只要存心什么谦卑，我打了黄色的字，然后第八节说，一起来读，来，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里讲了两个存心，一个叫存心谦卑，一个叫存心什么顺服。所以这两个就很具体的说明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主是谦卑的，主是顺从的，而且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我们如果要以基督耶稣的心的话为心的话，其实它只是一个存心的问题，这样理解吗？只是存心的问题。那个存心这两个字你可以当形容词也可以当动词，就是我在我的心里头放进去谦卑，放进去顺从，常常对自己说我要谦卑我要顺从，我们对自己来说，来，
我要
你知道这个存就好像存款一样，你存久了铺满就会满起来。所以我们要认识谦卑，在这一节前后文，第一个叫做凡事不可结党，第二句话叫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第三个叫做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第四句话叫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然后你这样子就可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了。所以还是讲到我们的心嘛，哈。那你知道就是人孤独嘛，怯懦就会结党，那结党就连结在下面那句话叫什么，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什么不义，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这个顺从不义就是违反义的原则。我们知道说在罗马书里头对神的义有一个 很清楚的定义，对不对？所以神的义它是有特别的定义的，当人里边没有神的义的时候，那就是自己的义了嘛，对，没有神的义的时候，上帝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你知道当你没有站在一个耶稣的血加上我的心就是神的义的时候，你一定会恼积蓄愤怒，这样理解吗？所以显出来的效果就产生第九节那里说什么，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什么作恶的。你知道作恶什么叫作恶，就是说他所经营所做出来的这些事情是一些有害的凶恶的让自己痛苦的事情。人为什么会给自己的人生找麻烦呢？我们常说物以类聚嘛，人以什么群分。你知道律法性很强的人他就会聚在一起，那彼此论断的人他就会聚在一起，这个叫做反顺从不义，叫做走错了路。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我们会从论断的世界然后走入一条论断的教会这样一条路。所以要如果我们走论断的路或者走律法的路，就变成说我们努力想要行善，可是却不知道自己行出来是什么恶。然后下面他为什么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就是有信仰的人嘛，属神的人，有神的人。你知道希腊人指的是有文明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大家记得在哥林多书讲说什么，犹太人要什么神迹，希利尼人要什么智慧。不管你要的是神迹还是要的是智慧，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在于你有没有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跟什么不能朽坏，还是你是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所以神的判断呢、哦，并不是你真理讲的如何头头是道，而是你信靠耶稣努力去爱。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来是要救罪人的，这样理解吗？不是救别人是罪人，而是我们就是什么罪人。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是罪人，你知道人是没有办法活对的。所以无论是你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就是像犹太人一样看到上帝美好的作为，你却没有办法生出温柔谦卑顺服的心，或是你是希腊人，就是以学问为傲，那犹太人是以神迹为傲，就你有神迹也好没有神迹也好，如果你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结党的话，就会有患难困苦，人际关系的不和睦，内在的不平安一定都会产生在他的什么里面。那为什么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呢？我刚刚说过了，审判是从神的家中什么起手，所以为什么说先是犹太人？所以对，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中，所以为什么先是什么犹太人？所以不要把神迹奇事当作信仰正确的等义词，你知道这个差别是很大的。而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你知道我们早一点经历审判是好的啦。所以诗人他说他每天都遭灾，对不对？没造成受惩治，这样子每天都很痛苦。你知道我们在今生受审判强过在永生里边什么受审判。所以犹太人代表宗教人，对不对？希腊人代表什么文化人，然后罗马人呢代表政治人、下一章、我有打。所以犹太人代表什么宗教人，希腊人代表什么文化人，罗马人代表什么政治人。所以上帝的原则跟上帝的法则我们要知道，不是说受割礼得到上帝的祝福，而是你行善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样理解吗？ 不是受洗的人成为好人，而是信靠神把自己活好的人在上帝面前得到称赞，这样明白吗？就把自己活好了。因为上帝不偏待人，你知道这句话它是一个核心、啊、这十一节它总刮上段引出下文，我们下次会讲十二节以后的、啊、引出下文。就我们有论断就会有审判，因为我们论断跟审判不是站在神不偏待人这样的立场，神对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公平的嘛，没有注意到说自己也是需要神的救恩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拿着一个指头去指别人，对于我们真正要认识神的心意就弄模糊了，就藐视，就是看不清楚。所以神爱世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他所造的，而我们以为说上帝会按着我以为的方式做一些改变或是扭曲，你知道那是他是不能背乎什么他自己的。所以这个叫做神是什么？不偏待人的，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审判？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里边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害怕。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一些人碰到那些遭遇，我们心中也会很害怕嘛，然后我们就会兔死狐悲，这样知道吗？然后就把那个害怕扩大，然后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很可怕。其实那个叫做没有智慧的恐惧，没有智慧的恐惧。好，再把希伯来书这段话，我希望我们能够更明白一点。这里说你们乃是来到什么锡安山，叫做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什么耶路撒冷，那里有什么千万的天使，有名字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那里有什么？有审判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你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哦，每个人都会碰到一些你无法理解你也没有办法解释的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只有一条路行得通，就是我顺服接受，因为我相信神就是爱，我的信心是奠基在神就是爱的上面，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坦然去面对试炼跟什么痛苦。有一句话说学习来自受苦，有没有人生而知之的？我们常常都是困而知之，这样知道吗？困而知之就是学习来自受苦。所以诗篇说什么？你受苦是对，为了让我学习你的律例嘛。所以即使在人世间遭遇痛苦跟悲伤，请你知道这个叫做疗愈的过程，好吗？我讲的是很认真的话、欸、这个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其实我跟你说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常摆荡在我干嘛这么累啊，我应该退休，对不对？那可是我知道预备信息是 99% 是为了我自己，所以预备完了之后就觉得好继续讲吧，然后他累的时候就觉得、哦、我现在是干嘛，就是我就在那边摆荡这样子。所以真的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碰到很多的困难，你要知道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疗愈的什么过程。你要知道那个叫做神要成全我的灵魂，这样今天对你的人生有没有答案？因为他要你叫做什么？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毫无缺欠。好，结论我们来读一下来。神的公平与公义，认识天父审判的恩慈，持守圣经行善的恩福。我们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里头，让我们知道我人生的目标，救恩的目标，就是要我们把自己活好。但是至于怎么样叫活好，就是我们要寻求的叫做荣耀尊贵不能朽坏这样的福气，神就用永生来什么报答我们，来回应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论断就落在审判之中，结党就落在困难当中。谢谢你的信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师。